星城，2013年4月11日。从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洒满巨大的圆形房间，窗户朝向一座建筑物的后墙，那里杂草丛生，堆放着一些目前闲置的模型。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靠着沿着游泳池周边的金属扶手驻足观看。当平台在滚动的粗大链条发出的金属噪声中缓缓向游泳池底部下降时，我总会着迷地观看放在平台上面的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模型缓慢下降。由于水的折射和波纹的影响，我所看到的已经淹没的部分是变形的，它们似乎来自远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因为水面以下就是太空。这就是水下实验室的妙处。这个直径23米的圆形泳池是俄罗斯版的休斯顿中性浮力实验室。模型并非置于游泳池的底部，而是放在一个移动的平台上，可以在几分钟内从水中升起。在休斯顿，我在身穿舱外机动套装训练之前，常常需要背着氧气瓶潜入水中，探索我将要在其中移动和工作的区域。在这里，我可以步行巡查，仿佛散步一般的日常活动，与令人联想到空间站外观的迷宫般的建筑和细节重叠在一起，让人产生超现实的感觉。几天之前，阿莱克斯和我身穿潜水服在水下探索了一番，但今天早上，我们还是登上平台，最后看一眼离开气闸舱后，沿着俄罗斯服务舱行进的道路。三次潜水训练之后，我们将获得身穿奥兰航天服进行太空行走的初级资格，今天是第一次。接着我们一起去了乘组人员等候室，那里以典型的星城风格装饰，与欧洲或者美国那种冰冷而又毫无特点的环境截然不同。一张长长的木桌摆在房间中央，一张柔软的大沙发，上面的树叶图案已经褪色，地板上的花色地垫对应着两个小更衣区，周围是摇摇晃晃的屏风。三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护士负责房间内的工作，他们果断而又热情地帮助我们系上带有心率和呼吸频率传感器的医疗腰带，然后又指导我们穿上打底内衣和蓝色的冷却服。体检结束之后，我们回到游泳池边，朝着我们的航天服走去。身穿卡其色裤子和工作夹克的技术人员正在衣服周围忙碌，一些人年纪似乎已经很大了，我怀疑从1980年代这座水下实验室建成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一位技术人员提醒我们，奥兰航天服在潜水训练中有什么不同。背后的壁橱在太空中将用来容纳生命支持系统，比如氧气的储备，而在水下实验室，那里面装的是应急空气瓶，如果从水面通过脐带进行的供给被中断，只需转动胸前的操纵杆就可以转而使用空气瓶。紧挨着它的就是大阀门旋钮，用来调节增压。我甚至可以自己动手操作这个旋钮，但我还是把工作留给了技术人员。从现在就开始浪费手劲儿是无益的，之后我有的是机会花力气。事实上，与舱外机动套装相比，奥兰航天服是在更高的超压下工作，因此更加坚硬，每个动作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压力表的指针停在0.4 bar，当然更高的压力也会带来不少好处，在泄漏时有更大的安全边际，去饱和的时间也非常短，只需30分钟。和往常一样，奥兰航天服的穿着速度很快，在游泳池边待了一刻钟之后，我们就已经下水了。潜水员们将我们带到游泳池底部，并开始压在工作。我们的教练员瓦莱里透过游泳池壁上的大窗户，从水面以下的高度观察我们。碰巧到来的游客可以透过另外那些较小的窗户观看里面的活动，有点像参观水族馆。压在之后，潜水员将我们带到气闸舱。从这一刻起，我们就像是在太空中，完全依赖自己的手沿着空间站移动。遵循所有的安全规范， 打开舱门，走出气闸舱，是我们今天将要进行的第一套典型操作。我们会带着自己的包，沿着服务舱移动，然后需要彼此合作，移动一个更大的重物。我们会使用小型工具和电气连接器，并且练习操作吊臂。我们将学习如何伸展和定向。整个训练将持续大约4个小时，不会更长。与舱外机动套装训练相比，我努力在做每个动作之前更仔细地规划，尽量有节制，缓慢而有规律，有点像是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包小步登山。在这里，沿着空间站移动的规范比美国的那些更加难以执行，没有安全缆索卷轴，取而代之的是两根连接在航天服上的缆索，必须分别解开，永远不可以一起操作，就像是某种菲拉达舞蹈。当一只手将缆索解开，以便沿着路径将它向前移动时，另一只手必须握住栏杆，但绝对不可以握在固定闭合挂钩的栏杆上，以防栏杆本身脱落。在某个地方，我觉得像是陷入了死胡同，找不到足够多可以触及又能够在遵守所有规范的情况下前进的栏杆。我停下来，告诉自己不要沮丧，然后再次环顾四周。如果不是有任务在身，穿着奥兰航天服向四周看简直是一种乐趣。头盔非常宽敞，视野广阔，甚至奢侈到顶部还有一扇小窗户，可以看到脑袋上方的东西。通常情况下，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改变方向，以充分利用两臂张开的长度。我不知道自己有一天是否能在太空中进行舱外活动，但水下训练无疑教会了我一件事。当你觉得没有出路时，停下来，呼吸，并改变视角。这也许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教训，但我觉得我是通过四肢而不是大脑学会的。我曾经怀着好奇与担忧，想象身穿奥兰航天服进行的训练，不仅因为它比舱外机动套装更加坚硬，还因为奥兰航天服是均码的。我的身高是165厘米。处于奥兰航天服可接受的人体尺寸的下限，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但都是同一种类型的。通过拉紧在外层产生褶皱的小绳索来缩短手臂、腿部和骨盆处的长度，有点像软百叶帘，缩得越短，外层衣料就堆得越高。对腿部来说问题不大，因为在太空中腿几乎没有用，但肘部增厚会导致手臂弯曲变得困难。手套只有3种尺寸，区别仅在手指的长度上。与舱外机动套装不同的是，在游泳池训练期间，不会往航天服内插入任何类型的填充物。奥兰航天服的简洁和坚固使它更加安全，但与舱外机动套装相比，它的功能相对有限。话说回来，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舱段，也不需要进行长时间和复杂的舱外活动。另外，也不需要不时的出舱维护。俄罗斯舱段的组装只需要很少的舱外手动作业。几乎所有关键元件都位于加压舱内部，因此在维护时不需要出舱。尽管遇到了所有这些困难，我对自己的奥兰航天服训练还是感到满意。我能够在水下和真空室中完成计划中的操作，尽管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但身穿舱外机动套装进行10几次潜水的经验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反之亦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注意到通过身穿奥兰航天服的训练，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对于在休斯顿的舱外机动套装训练非常有用。俄罗斯教练员重视体力管理，在必要时会求助于实时监控生命参数的医生，懂得如何以合适的节奏工作，不让自己精疲力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记得第一次与苏尼一起在中性浮力实验室潜水时，他对我说过，如果你是在努力工作，那就意味着你过分努力了。当我穿上奥兰航天服，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多亏冬天里相对轻松的那几个月，我得以精力充沛地进入水下实验室的课程。这种情况出现在距离发射还有2年的时候，绝非寻常。通常此时已经开始不间断的马拉松式训练。作为欧洲航天局的后备宇航员，我的马拉松提前了很多， 这也多亏了我已经完成了作为联盟号随航工程师的理论课程。可以说，在发令枪响之前，我已经跑出了十几公里。我曾经天真的梦想能够慢慢消耗这一时间上的优势，在发射前的24个月里，将提前的时间分成一些短暂的休息。但我很快发现这是白日梦。由于实际的规划和组织原因，我不得不尽快与形成模板彩色方块中的其他乘组人员同步。所以，整个冬季我只在休斯顿住了2周。在此之前，我和几个朋友安静地庆祝了新年，还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家小住了几天。那2周十分轻松，没有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潜水，而是安排了各种类型的课程，大部分是和特利一起上，其中包括模拟最可怕的故障之一，也就是国际空间站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或多个电源通道关闭。我们会定期模拟这种情况，直到发射。根据涉及的通道，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比如在外部冷却回路中，循环氨的2个泵中的1个被关闭，一系列重要设备会立即开始升温，启动所谓的热时钟，也就是与时间赛跑，需要赶在这些设备开始关闭或由于过热而损坏之前重新配置空间站。当然，乘组人员通常可以依靠任务控制中心的支持，那里的专家在执行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方面更为熟练。但是在这些情况下，无线电通讯很有可能中断，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得不执行最复杂的程序之一，也就是那个长达几十页的可怕程序，程序 2.600。有趣的是，这个程序竟然是从简单的灯光测试开始。如果你认为有一个电源通道关闭，那么首先应该把所有太空舱的灯都打开，再根据没有亮起的组合确定是哪条电路发生了故障。我怀疑地面任务控制中心的系统更加复杂，但这显然被视为最适合宇航员的方法。尽管存在着一些特别优秀的宇航员，但与我们合作的专家都明白，我们需要知道一切，又对于这个一切知之甚少。回到欧洲，我充分利用了为期6周的休息时间，处理因为过去1年半在世界各地奔忙而搁置的事务。然后，我重新开始训练。我仔细研究了欧洲哥伦布实验舱的实验机架，我通过了机架系统的操作员资格考试。虽然我已经有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用户资格，但这只允许我进行日常操作和处理紧急情况。而作为操作员的培训是为应对所有严重到需要立刻采取措施的故障做准备，以免空间站上的设备受到严重损坏。然后我就又要出发去俄罗斯，回到星城。我像往常一样觉得从未远离那里。不过这次有一个小小的不同，我不再是在联盟号上进行一般性的训练，而是作为乘组的一员。课程或许是一样的，教练员也是，那种细微的差别不可言喻，但在其他人与我的相处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我不再仅仅是 Samantha， 而是成为 Shkapolilov 的随航工程师。是的，在星城，乘组人员一般被与他们的指令长联系在一起，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指令长终于有了名字，他就是安东·Shkapolilov。2年前，这同一个安东曾到我家做客，愉快地为祝愿我们有朝一日可以一起飞行而干杯。我真的感觉非常幸运，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指令长，刚刚从第一次国际空间站任务凯旋，还因为他是一个快乐、合群又亲切的人。他在无线电通信中的代号是第一次任务时起的 Astellaus， 俄语中提旦神的名字。根据希腊神话，他与厄俄斯的结合孕育了星辰与风，包括寒冷的北风神 Boreas， 这也是我在空军学院的课程名称。按照惯例， Astellaus 就成了我们这个乘组的名字。我们还被指派了一位联盟号的教练员，名叫迪马，是一位非常尽责和友好的年轻专家。他负责管理在模拟器中进行的各个训练单元，每周安排几次时长4小时的课程，之前还有2个小时的理论准备。最初只有安东和我，随后特利也从休斯顿来到这里，加入我们中间。 于是阿斯特雷斯乘组首次整队进行太空飞行训练。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